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爱你的百姓，何等怜恤你的儿女，何等眷顾我们。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软弱，我们都是卑微，但是主，你是有能力的。我们是愚拙的，但是主，你是有智慧的。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容易轻视你，但是主，你不轻视我们。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主你在你百姓身上显出你的恩慈，显出你的能力，带领你的儿女，引导你的百姓，让我们更加认识你恩惠的福音，让我们更加认识我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又是我们灵里刚强，又是我们心里成长。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把我们今天的聚会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主你祝福每一个你的百姓，让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都是慎思明辨，使我们所听的道我们是咀嚼消化吸收，而不是囫囵吞枣。主，祈求你让我们在其中大得益处，使你的荣耀的名在我们当中彰显。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好，大家还是打开希伯来书第一章。好，我们来读这几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九节。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四到九节。好，希伯来书第一章四到九节，找到我们一起来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希伯来书第一章四到九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听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
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我们在讲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超越众天使。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就是你看到，就是我们主要是讲的第五节，就是看到三位一体神人二性的真理。三位一体的真理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上帝对基督讲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这个就是表现出来三位一体的。因为神他怎么，如果像那些错误的那些神论的话，读神论的观点说圣父变圣子，圣子变圣灵的话，就不可能存在一个圣父对圣子说我今日生你。所以主基督他是圣子上帝，圣灵是由圣父圣子所发出。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说三位一体对我们非常的重要。你越明白三位一体，那么你就越明白福音。因为福音告诉我们说，三位一体的上帝都在福音上面有份，都是为了拯救我们。主基督为我们定十字架，圣父制定救恩的计划，圣灵把救恩施行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是有三位一体的上帝都在护卫保守引导我们的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胜过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那么我们上次还跟大家讲了，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说，我们是先明白三位一体再明白福音呢，还是先明白福音再明白三位一体呢？先明白福音。对了，你如果没有福音，因为就是借着福音，主耶稣基督自己讲的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怎么样到父那里去。所以如果没有对福音的认识，我们如果不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你不可能接受三位一体。哎，这个就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区别。你讲理论讲很多，包括一些哲学家他们也去探讨三位一体有没有可能怎样怎样子，他说一大堆，但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很多人接受不了。包括伊斯兰教他们也讲，他们也很尊重耶稣，他们说耶稣是最伟大的先知之一，但是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三位一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三位一体太荒谬？我们说这个是表面的原因，深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接受福音。只要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就不可能真正接受三位一体。一个人信了耶稣，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三位一体 就是理所当然，就是顺理成章的，是吧？我信耶稣，我信他是神，神才能救我啊。那神能救我，他是神，但是同时又有一位父啊。因为主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有天父在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又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是吧？哎，这个就是圣父和圣灵为圣子做见证。这些我既然信耶稣，这些我就接受。我一接受，其实就发展出来，我们看到说基督教独特的神学，就是我们说的三位一体的神学。那三位一体的神学，神人二性，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就是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我们相信这里面不是指的基督的神性，从基督神性来讲的话，基督在永恒之中就是圣父的圣子，就是从圣父所生的，是吧？他就不需要说我在做，我在努力，我做的像一个儿子，而是他需要的是什么呢？他需要的，我就是神的儿子。但是从人性来讲的话，他需不需要用诸般的顺服，用诸般的努力，用诸般的忍耐显明这一位是神的儿子？就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从亚当犯罪堕落以后，其实有没有一个人像神的儿子？从亚当犯罪以后，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完全做神的儿子的。包括大卫，包括这些伟大的先知、伟大的使徒，他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都有各种各样的罪恶过犯，都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得罪上帝的地方，阿们吧。然后只有一位是上帝看到他特别高兴，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谁呀？主耶稣。他完全顺服天父，他满足天父一切的要求。当然也像一个神学家讲的，他说基督是在永恒之中是被上帝首先拣选的。确实圣经上面像主耶稣基督是被拣选的基督，就是上帝拣选他做什么？做我们的救主，做出熟的果子。但是他又是最深刻的被上帝弃绝的。在哪里弃绝的，弟兄姊妹？在十字架上面。为什么弃绝？为我。上帝把他弃绝了，就能把我们接纳了。但是基督因为他是神，所以上帝把他弃绝了，他却可以从死里复活，然后有一个全新不一样的荣耀在他身上彰显，也使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都被上帝所接纳，成为神收纳的儿女。我们是纯粹因为基督，完全因为基督。就是我们讲，你要知道这一点，你能够做神的儿女，是不是在乎你很敬虔，你很努力，你到了一个什么地步，所以够格做上帝的儿女，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如果你有一丝一毫这样的想法，都会让你极度恐慌。但是我们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做神的儿女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全然被上帝弃绝，然后他又从死里复活，天父看到他，天使看到他，圣灵看到他，众人看到他，都欢呼，都敬拜，都赞美。这个时候我们这些信他的就被他带到神的国里面做神的儿女。你是因信永永远远做神的儿女，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一样，说主耶稣爱我永远，是吧？永永远远，他的爱永远不改变的。他今生我爱他，这个意思说他在我身上做成的工作，必然我会爱他，对不对？而不是做条件交换的，不是我爱了耶稣，所以耶稣必须爱我，不是的。今生我爱他，他会永远爱我，把我带到天家里面去。这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那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就是，其实是从第六节到第九节的这段的经文。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说，天使为仆役，基督为君王。天使为仆役，基督为君王，什么意思呢？你注意看，在第六节这里面讲到说，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他就讲到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以前一直跟大家讲，就是犹太人他们有一个骄傲，他们认为说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是什么呢？都是人发明出来的。我们犹太人的宗教从哪里来呢？是上帝启示的。但上帝怎么启示我们呢？上帝借着天使来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所以犹太人有一个很大的骄傲，说天使在我们信仰，在我们犹太人的历史当中是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大家注意，在圣经当中确实是这样子的。你注意关键时候，在旧约的时候天使就出现，关键时刻在旧约里面天使就出现。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以色列人的先祖被叫以色列是从雅各开始的，大家记得吧，对不对？雅各在伯特利，他在伯特利的时候，在去伯特利之前，我们以前讲列祖生平的时候讲过，说雅各就曾经遇见两位军兵，是不是二军兵马哈念，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然后他一生的经历有上帝给他极大的保守。包括我们看到说，当这个士师里面很著名的士师，比如说我们看到参孙，参孙出生之前有没有天使来去跟他的父母讲话？ 就有跟他讲说，你们要生一个儿子，你要这个清酒浓酒都不沾，是吧？一生做拿细尔人等等，天使就来了。以色列人遇到很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天使会向他们显现，会做很多的事情带领他们，所以他们对天使非常的尊敬。他们觉得天使比人的能力来讲的话，是人的能力大还是天使的能力大？弟兄姊妹，天使能力大得不得了，所以他们就一种骄傲说，我们是真的是天使向我们说话。你知道另外有一个宗教，就是后来对基督教反对的最厉害的一个宗教，伊斯兰教，他们说他们的这个教主穆罕默德也是得了天使的启示啊。他说他穆罕默德在山洞里面的时候，然后来了一个天使叫加百列，然后跟穆罕默德说话，然后说怎么怎么样子的，然后穆罕默德说我不会写字，说天使长加百列教会他写字了，说这就证明我是从天使领受的。但是其实这个天使我们很清楚，我们从基督教，我们从圣经来讲，我们知道这是骗人的，这是魔鬼假装的。因为这个天使不承认三位一体，这个天使不承认耶稣是神，这个天使跟他讲了很多东西是似是而非的，那么其实和我们这些不一样。但是犹太人就你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看到伊斯兰教他们为什么他们也对他们的宗教笃信的不得了呢？因为他说我们的宗教开头是有天使的，是有天使在山洞里面告诉穆罕默德，才有了我们伊斯兰教。你们那些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伊斯兰教对佛教那些是很瞧不起的，你知道吗？因为你们那些宗教就是人在那想苦思冥想，不管你坐在橡树底下也好，菩提树底下也好，啥树底下也好，你想了30年好50年也好，那都是人想出来的，我们这些是天使在其中做工的。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突然也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一个说法，把犹太人带回到真理的现实里面去，说什么呢？说神说什么呢？神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就是这里面是引用了旧约的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说连天使都要拜耶稣基督。那这个经文引用的哪里呢？大家如果去看的时候，你看呢，我们和合本圣经这里面它有那些小字，小字这里面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的时候，是从诗篇的97篇那里引用过来的。所以我们翻到诗篇的97篇，我们一起把这个诗篇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不要做这个不求圣洁的基督徒，我们要清楚说到底那个经文真的是讲基督的吗？那这个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子引用呢？诗篇的97篇，诗篇的97篇，我们把整篇的诗篇97篇我们都读一下吧，好不好？因为这节经文它是诗篇97篇从第7节这里引用过来的，那我们把诗篇97篇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一下。诗篇97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诗篇97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有烈火在他前头行，烧灭他四围的敌人。
他的闪电光照世界，大地看见便震动。
诸山见耶和华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如蜡。
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
好，下面这节就是那个希伯来书里面引用的经文，它是根据这个希腊的这个希腊文的，其实是一本他引用的。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呐、啊，你们都当拜他。
耶和华，西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诚意也都快乐。
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你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称谢他可纪念的圣名。好，我们看到这个诗篇的97篇，犹太人他们都是公认这是弥赛亚诗篇。弥赛亚诗篇是什么意思？就是讲救主的，讲那位大能的主来到以色列当中。所以因为特别你看到后半段那里面讲得很清楚，他搭救圣民，保护圣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你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称谢他可纪念的圣名。所以这里面明显这首诗篇是弥赛亚诗篇，所以弥赛亚诗篇用在基督身上绝对是合适的。然后你注意他这里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这个第7节这里面讲的说万神呐、啊，你们都当拜他。那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包括第9节那里讲的说他，你 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这里面的万神指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是不是指的那些假神偶像啊？不是。你要注意旧约的特别诗篇里面，他们有一个用法，什么用法呢？有一个习惯性的用法，就是在旧约的诗篇里面，他们会把天使称为神，所以就会出现万神。其实上帝说了只有一位神，阿们吧。上帝会不会自相矛盾？他不会自相矛盾的。所以这里面讲的说，万神呐，你们都当拜他，说你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这里面的万神指的就是天使，这里面万神就是指的天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里面希伯来书，回到我们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经文来讲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引用了旧约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就是这么尊荣，天使要来拜他，天使要来敬拜他。弟兄姊妹，你要抓住，你要注意这一点的时候，就说明基督的尊荣。其实我们去看新约圣经，这里面也讲得非常清楚，除了我们刚才引用的这个旧约的圣经诗篇九十七篇，其实不单诗篇九十七篇，好多的经文都是这样子的。还有大家注意，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讲到基督降生的时候，有没有天使来报喜信呢？大家都记得是天使来告诉牧羊人，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其实天使有敬拜基督，就是他天使在那里赞美说，在至高之处怎么样子啊？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这就是一种敬拜，这就是天使的敬拜。所以天使是呼召牧羊人来拜这位基督，但是天使其实他们首先是拜基督的，包括后来我们知道有东方三博士来拜基督，但是天使是敬拜基督的。就是你要看到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家这个有不少基督徒喜欢，但是一看那卷书就觉得迷糊的，就是启示录。其实启示录里面的一个中心，就是讲在将来的新天新地，将来永恒之中，我们对基督的敬拜。你注意在启示录里面就讲到说，对基督敬拜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包括了天使。我读这节经文给大家去听，启示录第五章里面讲到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就是围绕基督宝座的不单有我们这些人，不单有二十四位长老是代表我们，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在干什么呢？在敬拜基督，在敬拜基督。我们讲的还有大家其实应该比较熟悉的经文，就是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这是旧约的经文，讲的以赛亚书第六章，先知以赛亚讲到他自己蒙召的经历的时候，他讲到他看到了一个异象，就是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然后这个时候有天使撒拉弗在敬拜，对不对？用两个翅膀飞翔，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然后说圣哉圣哉圣哉，就在赞美上帝。那我们说我们按照正确的解经，以经解经，以新约解旧约的话，弟兄姊妹，凡是看见的耶和华都是哪一位？凡是看见的耶和华都是哪一位？都是圣父圣子圣灵当中哪一位？弟兄姊妹，圣子。因为我们前面学了希伯来书第一章讲的说，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也用这个，这是很好的例子让大家去明白。你看见太阳，阿们吧，弟兄姊妹。只要一个人眼睛没有瞎，看见太阳，你看见太阳是因为看见太阳，还是其实太阳光啊？其实是太阳光。所以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太阳光照到你眼睛里，你就看见了太阳。那么你看见了基督，主耶稣基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跟门徒说，主啊，把父显给我看。主耶稣说，你这么糊涂啊，多马啊，腓力啊，你们这些人跟了我这么长时间还这么糊涂啊，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以赛亚书第六章，天使撒拉弗围绕的宝座在那里敬拜，以赛亚所看见的异象就是圣子，借着圣子我们才能到圣父那里去。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不要搞误会了，我再问哈，是到了新约时代才说借着圣子能看见圣父，还是在旧约时代，在永恒，在永永远远都是这样子？所以你千万不要搞错。有些人有一个误会，以为说旧约的耶和华都是圣父，所以旧约那些人可幸福了，直接就看见圣父了。因为后来发生一些事情，他们不遵行律法，没办法了，到我们新约就变成只能靠着基督，靠着圣子才能看见圣父，对不对？这种说法完全不对，这是错的。从亘古到永远，我们能看见父，我们能看见我们的天父，都是通过基督， 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他本体的真相，从来如此。弟兄姊妹，我就是讲我们人来讲的话，你永永远远看见太阳都是通过太阳光吧，阿们吧。你有没有什么时候可以不通过太阳光看见太阳？我问你吧，有没有？有没有一丝一毫一刻你能够不通过太阳光看见了太阳？除非你是在那里想象，你要看见太阳一定是通过太阳光。所以我们永远是通过圣子看见父的。那回到我们所讲的经文当中，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大家可以去看到说，这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基督是神的长子，天使都要拜他。这里面就讲到了敬拜，就是我们跟大家要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注意天使都要拜基督。所以我们就讲到敬拜。敬拜是什么呢？我给敬拜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我说敬拜就是最高的敬意，最深的敬畏，最深的感恩和最高的赞美。就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讲到敬拜的时候，可不是中国或者东方的一些习惯，两个人见面了做个揖，或者有的时候不是做揖，东方有些习惯是一些大礼的时候是跪拜，知不知道？就是包括亚伯拉罕，你注意亚伯拉罕当神带着他的使者来的时候，就包括了天使到他面前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伏地下拜，伏地下拜。亚伯拉罕有没有拜天使啊？天使那个时候怎么不把亚伯拉罕扶起来？不扶。为什么？因为那个仅仅是礼仪，那个不是我们今天在里讲的，不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读的诗篇的九十七篇里面讲的说众神呐、万神呐、你们都当拜他，不是那个意思。这个就是讲的敬拜。敬拜，我说他第一个意思就是最高的敬意。最高的敬意是什么呢？就是你是上帝，你跟我本质不同，所以我当拜你。天使为什么要拜基督？因为基督是神，天使不是神。天使我们刚才讲的圣经上面虽然会用万神来称他们，是为了让我们去明白去了解说天使和我们之间有本质不同。天使生活在灵界，我们生活在这个物质界。但是从我们讲到说本质区别的角度来讲的话，天使是受造的还是造物的？弟兄姊妹，受造的。所以天使也要拜基督，是因为基督他是造物主，他就是上帝。所以当敬拜的时候，他是一种表达的，是一种最高的敬意。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去知道这点。所以当我们讲说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做诗歌敬拜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情，因为这是表达我们对上帝最高的敬意。所以我们唱圣诗和一般唱歌是不同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弟兄姊妹平时不能唱，你说圣诗我在家不能唱，可以，没问题。但是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敬拜上帝的时候，和一般的唱歌是不一样的，真的和一般的唱歌是不一样的。甚至你看有些很伟大的那些音乐家，比如说莫扎特这些，他又是基督徒，他自己都讲，他说我做这些曲，他做了好多的曲子，大家都很佩服，说太天才太厉害了。他说我做这些曲子有很多可以去表演，可以在歌剧厅里面表演，但是不配做圣诗。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我要做了圣诗就是敬拜上帝用的，我觉得我做的好多不合格。他就是到了这个地步，弟兄姊妹。和我们今天有些我们特别基督徒学音乐学的不够，有时候吹个口哨吹出一个调子来，觉得耶，还真有音乐才华，要有人听见了给我录下来，录成一首歌到教会里面去唱，完全不一样，你明白吗？你可以录成歌，你可以有些音乐才华很高的，包括有一些明星歌星或者一些弟兄姊妹，你有音乐才华，但是讲到敬拜来讲的话，因为它是最高的敬意，我对造物主，我对那至高的主和我本质不同的那一位，我来拜他。你从这个角度你就明白为什么魔鬼千方百计想让人去拜他。魔鬼可不是让我们只是礼节性的去拜他，包括他引诱主基督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他引诱主基督的时候是试探主基督的人性，说你看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是我的，如果你拜我，我就给你了。其实魔鬼这些都是篡权的。主基督理他不理他？主基督不理他。主基督说经上记着说要单单敬拜我们独一的真神，单单敬拜耶和华，单单侍奉他，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敬拜只能归给至高的独一的造物主。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就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说我们是敬拜耶和华的，这是我们其中一个身份呢，弟兄姊妹。我是敬拜耶和华，我是敬拜上帝的，我是敬拜基督的。基督是不是我们的恩友，弟兄姊妹？是，他是我们的恩友，他随时随地陪伴我们，但是他是主，我要敬畏他，我要敬拜他，我要把最深最高的敬意给他。 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奥秘，这个是在人的肉体里面没有办法平衡的。怎么在人的肉体里面没办法平衡？因为照着人的肉体来讲的话，基督跟我亲密的像好朋友一样，我就没法把敬意给他。如果我要把最深最高的敬意给他，他就得离我1000公里还要远。你看，我就还举刚才我讲的伊斯兰教的例子。伊斯兰教为什么他们对恨基督徒一讲来基督徒恨得咬牙切齿，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达不到这种平衡，他不能够理解这种敬拜。他觉得说上帝是至高的，上帝是至高的，所以我们跟上帝之间的距离离得越远越表明上帝的至高。你们基督徒说又把上帝称为阿巴父，又说上帝是三位一体的，说圣子上帝跟你是好朋友，是我都气死了。我就你们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这就叫不敬虔，但是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不是。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又不是说我们刚才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说耶稣是我的好朋友，好像勾肩搭背，我对他不需要敬拜了。不，耶稣是我的恩友，他跟我的同在，他与我，我与他一同作息。我一切的软弱，我一切的艰难，甚至我最隐秘最隐秘的伤痛，我都可以向他倾心吐意。但是同时我对他的敬拜，我对他的敬意是深的不得了，远超过你们这些伊斯兰教徒的。因为按照圣经上面讲，主基督说了，他说因为这些人他们要表达敬意的时候说都要在山上，然后主基督对着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拜父不在这山也不在那山，要用什么？要用心灵和诚实。因为我最深的敬意不是从物理空间上面表达出来，是从心里面表达出来的。所以那说回我们来讲，那天使为什么去敬拜基督？天使对基督有没有最深的敬意？有。但天使的敬意从哪里来？他们的敬意是从创造来的。怎么意思呢？就圣天使有堕落过没有？弟兄姊妹，圣天使，我们讲的说那些永永远远在上帝面前侍奉，不是讲魔鬼那一摊哈，我们讲这些圣天使他们堕落过没有？圣天使有没有蒙过救赎新造一次？没有。所以他们是上帝起初造他们的时候，他们看天地，看自己，看上帝的作为，他们就深深的敬畏上帝，他们就深深的把这种敬意归给上帝。这就是天使的敬拜。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是不是经历了上帝的创造？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经历上帝的再造？有。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对上帝的敬意其实应该比天使还要高。但是那你说我们现在达不到像天使那样纯全，这个是不是真实的？就我们现在达不到像天使的纯全，这是真的，因为我们确实达不到。天使是纯全无瑕疵，我们今生有很多的软弱，所以我们巴不得把最深最高的敬意归给基督，但是我们经常有时候做不到。但是我们感谢主，这就是福音厉害的地方。你对上帝的敬意不够，会不会导致你灭亡？会不会导致你从救恩当中堕落下去？不会。那这个是不是让我们对上帝不敬虔？不是。当你知道这些时候，你有软弱，你说那天甚至跟上帝发脾气，其实基督徒经常向上帝发脾气，是吧？最近什么软弱了？上帝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让我的孩子生病？为什么让我家里这样子？然后回头懊悔，懊悔的时候你不至于说完了，上次我居然跟至高的上帝发了脾气，完了完了。你会不会完了完了呢？不会。因为你就记起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说，也说了两个字，说成了成了，是不是啊？他说成了，没有。你再回来还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所以这一点对那些其他宗教人士来讲的话，就觉得基督徒厚脸皮，你知道吧？你们这些基督徒看过你们软弱，看过你那个样子不像话，然后敬拜上帝的时候又是这样子。所以有没有假冒伪善的基督徒？有。但是也有被人误会，基督徒也有被人误会。我说什么意思？因为按照那些宗教徒的观念，就是你要敬畏上帝，你要对上帝有最深的敬意，就一直持续下去，不能软弱。所以他要软弱他得藏来，但是我们软弱有时候显在人前，但是我们到了教堂，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又把我们的心鼓起来，这个时候他说你是假冒。我们说不。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明白这点，因为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大家，我们以前一直鼓励大家去看一本书《天路历程》，我们教会也有，我们从书库里面也拿出来了，回头我们摆在前面去。如果你没有的，我鼓励你拿一本回家。里面讲的说，这个基督徒离开毁灭城遇见的第一个难关，你知道是什么难关吗？他离开毁灭城的时候，好多人追着他，你疯了，你干嘛？我们这个世界这么好，你去跟信耶稣去了，你傻了。 然后他不管，他就是捂着耳朵就往外跑。但是他遇见第一个难关叫做灰心潭，他就那个地方他扑通掉下去了，很难出来，好不容易被人拉出来。那我说什么意思，就魔鬼其中一个诡计就是让我们灰心，你会软弱，你会跌倒，你会抱怨上帝，但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死了，我对上帝的敬畏，我对上帝的敬意会不会因此说，哎呀，是啊，我对上帝不够敬虔，所以我没资格去拜他。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又开始怕了，然后开始远离主了，开始不来聚会了。哎，而且这个有个恶性循环，你知道，你越不来越觉得不来也好像也没啥。我们现在也有 UC 直播，然后用 UC 直播的话，我们 UC 直播其实是照顾一些年老体弱或者各种各样原因来不了的。哎，发现看 UC 也挺方便，然后在家里还能躺着看，是吧？还能泡个咖啡喝个茶，然后想去哪儿去哪儿，一好了哈。你然后你发现，然后再加上这种灰心，觉得哎呀算了，那种敬虔啊，那个啥叫那些弟兄姊妹，我不行了。我说不，你搞清楚，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明白说，因为上帝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你一切的软弱他都赦免你。这个时候激发我们一种没有蒙赦免、不懂罪得赦免的人所没有的敬意，我们对上帝那种敬意是至高的。我说我就像保罗说的，在我们还做罪人，在我们还做上帝仇敌的时候，神就怎么样爱我们了，然后他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为罪人死了，为一人死少有，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所以我被神的爱激励，我来敬拜他，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对上帝的敬意应该是最深的。那讲到对上帝的敬拜，我说讲这是第一个，我说是最高的敬意。第二个，我说敬拜是最大的敬畏，就是对上帝有一种最深的最大的敬畏。是怎样子呢？就是超过一切。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能将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里面其实就是在讲敬畏，就是我们应该敬畏我们的上帝。我们对上帝的这种敬畏之心其实是儿女才有的，我们一直强调这一点。奴仆有没有害怕？有。奴仆有没有对主人的害怕？有。我在问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哈，天使对上帝他是服役的仆役，对不对？他是服侍上帝的。那么天使跟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不一样，因为我们是靠着基督来亲近上帝。但是天使有，我们讲的是圣天使，他们没有堕落，他们是不是在上帝面前如同筛糠啊，那样子拜上帝的？不是。天使有一种我们说原初受造却没有堕落的那种对上帝的深深的敬畏，他们看上帝的创造，特别天圣经上面讲说天使也愿意详细查考什么，查考福音。天使非常惊讶，你知道吗？虽然基督没有救他的同伴，救了我们这些人，但是他们看福音，看耶稣，就是看圣子成为人，然后圣子在地上一生的忍耐，这些过程天使看到没有？弟兄姊妹看到了。我们刚才讲主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知道不知道？知道。他们去告诉牧羊人，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汗如雪点，那个时候谁来给他加力量啊？天使来给他加力量。主耶稣基督在旷野里面禁食40昼夜，然后打败了魔鬼，这个时候谁来服侍他？天使来服侍他，天使来服侍他。所以天使看又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复活以后坐在墓门上面的是两个什么呀？两个天使，大家记不记得？两个天使衣服发光，然后那些兵丁本来说守住，不让他复活啊，不让他的门徒来。结果天使衣服发光，那些士兵怎么样子？吓得就是发抖，受不了，对不对？天使是服役基督，所以天使看到福音所成就的时候，他们也非常的惊讶，他们对上帝的敬畏之心不断的加深。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而且我们一直跟大家讲，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就福音而言，天使是直接受益者还是旁观者？天使是旁观者，就天使像看电影一样，你明白吗？天使是这样看电影一样看，发生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是一个旁观者。而我们呢？我们是领受的，我们是领受了福音，耶稣基督是为我死的，不是为天使死的。 耶稣基督是为我复活的，耶稣基督的义是给了我，耶稣是把我的罪完全拿走了。这样子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在我们里面生发出来一种敬畏。我们以前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跟大家讲过，说这种敬畏也是宗教徒不能理解的，这是儿女的敬畏，是那种特别活泼特别生动又特别亲近又特别敬畏。就是我们讲的说，按照宗教徒的观念来讲的话，一个人敬畏上帝就离上帝十万八千里，远远的不敢抬头不敢看，要像天使那样子用翅膀把脸都遮住。哎，我们不遮脸，你明白吗？反而圣经上面讲说，摩西去了西乃山脸上有个帕子，说以色列人现在读圣经脸上还带着帕子，因为他们不明白福音，一旦明白福音帕子就揭开，我们就靠着耶稣基督到神面前去。所以我跟上帝最亲近，我对上帝又有一种最深最深的敬畏。我们真的越明白福音的时候，我越敬畏上帝，我觉得我是虫，我是蛆，我是，其实这个是你看呢，中国有些人讲笑话的时候讲说的，你说这个人连狗都不如，然后说不要这样子，你不要侮辱狗，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笑话？说你不要侮辱狗哈，其实说实话，因为狗不会犯罪嘛。我们其实说实话也是这样，你说我是球，我是虫，我是蛆，是比喻性的说法，因为虫会不会犯罪啊？蛆虽然很恶心，但是蛆会不会犯罪啊？不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卑微的如同尘土一样，我们人心诡诈，比万物都坏。耶稣为我死，耶稣爱我，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有多深的诡诈，多深的败坏，多少的恶毒。耶稣说我爱你，我为你死。当我们明白这些，当我们去思考这些，这是我呀，这不是别人，你明白吗？就我刚才讲，天使是旁观者，我们有的时候是看别人觉得，哇，你看这个保罗原来逼迫圣徒真的很坏，那个强盗为什么定十字架，就是因为坏嘛。所以耶稣爱他们，我看了真感动，为他们死我真感动。你忘了你也是这样的人，你也是这样的人，我也是这样的人，每一个都是这样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的。结果耶稣为我们死了，耶稣为我们死了，所以我里面生出一种对上帝的深深的敬畏。而且耶稣为我死了，不是仅仅搭救我今生，他把永生给我。你想过吗？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那我们今生主是保守我们，永远他在天家为我们预备了住处，永永远远我们要跟他在一起。你真的明白福音，真的。所以我们有些基督徒有软弱，就在于说我们看现世看得太多，看永恒看得太少。你真的去思想永恒，弟兄姊妹，不得了啊，我有永生，我有永永远远的祝福。今生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足，不管今生别人看你是个成功人士还是个失败人士，用英文说 loser， 你到底是一个 loser 还是一个 winner，今生有些时候你搬不过来的，同意吧弟兄姊妹？你可能你的同学现在人家已经发大财了，有些我的同学有些人家真的是发大财了，甚至是在甚至在腾讯这样的公司里面是骨干或者怎么样，那确实就已经差距拉开，你不是你想追就追得上的，阿们吧，对不对？但是福音给你的不是说今生让你做一个富翁，福音给你说你是永永远远的富足，永永远远的幸福，永永远远的赐福，永永远远的喜乐，这是福音给你的。当你想到这些时候，你对上帝的那种敬畏不一样，然后又亲近他又敬畏他。真的，今生我们软弱不软弱？软弱。其实基督徒问题多不多？多。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说所有世人犯的罪基督徒都会犯，而且还会犯多一个，叫假冒伪善，同意吧？因为你信了耶稣了，本来应该更敬虔，结果呢，你那有时候我们做假连自己都不知道，把自己都骗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啊。但是即便是这样子，永生是你的，天堂是你的，永远的祝福是你的，人心未曾想过，人眼未曾看过的祝福是你的。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我们有姊妹传福音给一个85岁的老姊妹，然后前一段时间我去给她施了洗，施洗之后大约不到一个月被主接走了，那她现在幸福的一塌糊涂，是吧？我们只能用一塌糊涂这个词了，就是太幸福了，是吧？我们今生好多的问题，你别管你现在有多少，你有几十万几百万，你住别墅怎么样，你没法跟她比。她是个什么人呢？ 他是个罪人，跟我一样，他有什么好处？没什么好处，是吧？他就是这么软弱，但是上帝就是这样爱他了，就是这样拣选他了，就是在他年老的时候，八十多岁的时候，然后神的恩就临到他了，就是这样子。我们有些是年少的时候，三五岁的时候上帝的恩就临到了，我们也有一些人三四十岁的时候信主，那这些都是神的恩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这就激发出来我们对上帝敬畏。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说实话，我们对上帝敬畏应该将来是超过天使的。就我们刚才讲，因为福音对我们而言，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领受者。而且我们以前跟大家强调，我们是间接领受者还是直接领受者呀？直接领受的。福音只是基督做成的，我们在其中一点份都没有，同意吧？你可没有说基督做福音，做福音工作做了99.9999999999%，然后我做了0.0000001%，没有，你一点都没参与。但是福音的益处你是直接领受的，你只要信都是你的，天国是你的，永恒是你的，祝福是你的，神的儿女啊，神的众子啊，我们当欢呼，我们当敬拜。那我们说，这是我说的敬拜的第二个，就是对上帝最大的或者说最深的敬畏。那第三个，我们说敬拜是对上帝最深的感恩，感谢他，赞美他，感谢我们的上帝。就是我真正去敬拜上帝的一个人是什么表现？就是我有感恩。你注意，天使有没有感恩呢？我在问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再明白，天使有没有感恩？天使需不需要感恩呢？天使需不需要感谢救恩？我们稍微拆清楚一点吧，需不需要感谢救恩？不需要，因为他们不需要救，因为圣天使就从来没堕落过。但是天使需不需要感恩？天使有能力一夜之间能打败185000个坏人，天使有能力能够去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天使的能力是不是他们与生俱来，跟上帝的恩典没关系？不是，天使的能力都来自于上帝的恩典，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天使是感恩的，他虽然不需要感谢救恩，他不需要说主啊感谢你拯救了我，不会，天使这样说话就是魔鬼说的，因为这就是说假话了，对不对？天使不会说这样的话，但是天使说愿荣耀颂赞感谢尊贵都归于做宝座的高家。天使是感谢我们这些圣徒，其实更加应该感恩，因为我们不单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单有上帝的创造，还有上帝的再造，我感谢他。我有什么资格呢？我没有啊，我没有资格，我怎么可以感谢他？可以啊，这就是我们说的福音的思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去讲，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了，就是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有福音的思路。律法能不能带来真正的敬拜？活在律法之下的人能不能敬拜上帝？不能，真的不能，因为有一样没办法有，感恩没办法有。活在律法之下的人，要立自己的义的人，能不能真正的感恩？不能。你注意那个法利赛人在圣殿里面跟税吏一起祷告，那个法利赛人，那个法利赛人怎么说话？他说：“主啊，我感谢你。”哎，这不是感恩吗？但是回头说什么呢？我不像那个税吏，是吧？我一星期进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我做的可好了，是吧？这个是感恩还是自我表扬啊，弟兄姊妹？所以律法主义者他要在律法之下被控告，他就吓得不敢说了，他就说：“主啊，我该死，我有罪，我活该，你打我也应该，你怎么着也应该。”要不他就变成另外一面，另外一面是什么呢？就是自我表扬，因为我凡在律法之下的人都是立自己的义。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掺杂？有掺杂，但是我们在这一点上面，我们一旦明白福音，我们虽然有掺杂，但是我们不拿着自己的意去夸口。我们有没有基督徒会不会有自我表扬的时候？会。你发现有些基督徒不是传基督的，是传基督徒的，你有没有注意？有些基督徒很喜欢讲见证，很少讲基督，是吧？这是人的软弱，很喜欢讲基督徒怎么样，基督徒怎么样，哇，那个基督徒哇可不得了了，是英特尔公司的 CEO 啊，是不是啊？是那个 HTC 公司的那个总裁啊，王雪红，那基督徒那厉害了。不过其实 HTC 公司快不行了，你知道吧？这个你讲人的时候，其实很多危险在里面。所以那我们人确实有这种软弱，但是当我们回到福音里面的时候，我知道说我对上帝有一个深深的感恩，我不配，我完全不配，但上帝就是把最好的给我。我们跟大家讲，其实我们讲到后面就大家就更知道，比如说第14节经文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从我们身份的角度来讲，因为我信了基督，上帝给我的尊荣会超过天使，会超过天使。我们现在只是概念上知道，因为确实这是人心未曾想过，人眼未曾见过，但是将来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会大吃一惊，我们真的会大吃一惊。我就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你看启示录里面有讲说，我们这些圣徒，而且特别是讲给老底家的教会的，说我们如果是转向基督的话，他与我与他要一同坐席，阿们吧，我们跟基督一同坐王座，一同坐席。你看圣经上面有一个地方讲说天使跟基督一同坐席吗？有没有？有没有讲天使跟耶和华上帝坐在同席啊？所以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就特别感恩。所以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总是充满感恩。你但是感恩从哪里来呢？从对福音的思想来的。弟兄姊妹，一个人不思想福音却要感恩，这个是假的，这个会变成作假。嗯，我要感恩。有些时候有些弟兄姊妹甚至我们说用律法的态度在那里讲恩典，怎么不感恩？为什么这样子呢？愁眉苦脸的，是不是啊？感恩，快感恩，然后好好感恩。这是真的假的，弟兄姊妹，这是假的，这是被逼出来的。你就是去思想最近真的软弱，我现在我也发现我自己没走出来呢，还没走出来。但是等我慢慢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明白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开始从其中走出来，我就感谢主，真感谢他。然后我越思想福音，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不单思想今生上帝给我的保守，我思想到永生之中上帝给我的祝福。这所有这一切条件只有一个，信就给你，接受就给你，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打开。所以我想到这些的时候太不可思议。所以这些律法主义者怎么能接受呢？宗教徒怎么能接受啊？哎，这样子就可以啊，啥也不做就得永生了？是啊，就是这样的，因为耶稣做了，耶稣做了，所以这些都是我的了。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不是像一个小偷一样的高兴，而是我知道耶稣用最公义的方法为我赢得了这些祝福，所以我就深深的感恩，大大的感恩。当我们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我们说对上帝的这种感恩。那我说敬拜的最后一个意思，就是我总结的哈，你们其实敬拜还有其他很多的意思。我们说敬拜是最高的赞美，就是我对上帝我要把荣耀归给他。天使要拜基督的时候，你注意，就是主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天使说在至高之处怎么样，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我要把最高的赞美归给他，颂赞归给他。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最伟大的作曲家，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不会随便说诶可以没事，这最近想的一个小调，然后咱就做一首圣诗吧。不，你要谦，你锤炼，因为我要把最高最好的赞美归给他。我总是想把，当然我的意思也不能变成你不要变成说是我这一辈子哈，我就搞一首献给上帝，反正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要那种那个，就变成你又把它给物质化，给它量化了。我们说他最强调的是我里面，我心里面那种赞美，最高的赞美唯独属于上帝。我们可不可以赞美人呢？就说人做好了，我们说哎真的不错，挺好，谢谢，是吧？可不可以啊？说这个作曲家做的曲子真好，那个钢琴家弹的钢琴真好，这个画家画的画真好，那个设计师做的设计不错，挺好，这些可不可以啊？弟兄姊妹，可以，绝对可以。但是我最高的赞美一定是给上帝的，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在讲，我们很容易走极端。我们说是啊，赞美都是给上帝，所以对人不能赞美。所以你看以前我们这个讲过，有中国人这个看音乐会就不习惯鼓掌，是吧？随便拍两下然后就结束了。然后国外你看那维也纳那些音乐会，因为他是最好的音乐家，在那里准备，甚至准备了一年，演奏的特别好，那些人鼓掌啊，鼓掌不是十几分钟，甚至有时候鼓掌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都有的，说太好了。那这种是不是这些人在拜偶像啊？不是，他是这些人真的做得好，我赞美，真不错，真的，你的孩子或者你所敬佩这些行家做得好，我真敬佩。但是我有一种最深最深的赞美，最高最高的赞美是唯独归给我的主的，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我是把荣耀归给他，我是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我要表达的是最深最高的赞美。 所以我们要为什么要写文章，我们要把最高的赞美归给基督。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讲道，讲道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不单是让弟兄姊妹听到福音认识基督，我们在这里讲道聚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聚会，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聚集在一起，把上帝配得的最高最深的赞美归给他，这是我的本分。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没有办法仅仅通过电脑完成这些。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当中有些年老体弱或者条件不许可的，你说你通过电脑就不对了，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些没什么。但是我能够可以的时候，我要跟圣徒聚集在一起，把最深的赞美最高的赞美归给我的上帝，因为他救赎了我，因为他是造天地的主，因为他配得我这样的敬拜，配得我这样的赞美。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大大的感恩。那再回到我们这里讲说，当使徒在这里讲的说天使都要来拜他，这里面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在当时的这些犹太人来看的话，耶稣基督毫不起眼，同意吧弟兄姊妹？因为他和普通人一样，他生在约瑟玛利亚的家里面，约瑟是个木匠，主耶稣基督生下来后来也是肯定是学做了木匠，所以耶稣是做过木匠的哦，弟兄姊妹，可能做过凳子做过桌子的，所以觉得怎么样呢？他又被钉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面跟罪犯列在一起，所以人凭外貌觉得他不配什么特别的敬拜。所以使徒在里告诉我们说，包括你注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讲过啊，哥林多后书里面讲过，说他说我们以前我是凭外貌认过基督，但从今以后我再不凭外貌去看了。你要看基督仅仅从外貌你看不到他的尊荣，你必须借着他所做的事，必须借着圣经，你才知道说基督原来是如此的尊贵，是如此的尊荣，是吧？所以我们拜基督的人，我们敬拜他，我们叫做基督徒，其实这个称呼是一种藐视呢，还是一种尊贵呢？弟兄姊妹，非常的尊贵。当初人给我们称我们为基督徒是一种故意藐视的说法，你明白吧？就是这些人因为他们不懂基督是啥意思，说叫他们基督徒吧，哎，他们反正都是信耶稣信基督的啊，就这个名字就开始了。但是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宝贝，因为这是表明我跟基督的关系，我敬拜基督。你要看到这些，包括我们讲说你去认识你去知道的时候，这个时候福音是我们白白得来。我再讲，因为这真的是人软弱，但是我们不能去改变神的法则，白白得来的东西我们很容易轻视它，同意吧弟兄姊妹？但是福音就是白白得来的，我们能不能说也不行，白白得来的人容易轻视你，就比如说送一本书给人，人就不看，你说这本书好书花80块才能买，赶紧抢来，再饥饿销售，然后人就来买，抢着买了，你看你又赚到钱，他们又好好看，多好啊。我们说这是人的手段，但福音我们能不能把它改成这样子啊？我们说不，你想因信称义，白白的恩典，人就轻视了，人就不在乎了，咱就加点条件，谦卑谦卑再谦卑啊，感恩感恩再感恩，才能得到福音。你加了这些条件会把人吓死，人会多起来，真的人会多起来，真的。越是那些异端，越是律法厉害的地方，人越多，真的。他说比如说像安息日会，比如说这个，他们说这个我们是末世圣徒啊，他们怎么解启示录，启示录里面不是有讲说144,000人，大家知不知道讲的144,000人？然后我这个摩，这是摩门教哈，说144,000人那些人是得，他说我们摩门教的信徒才是144,000，你们得拼命挤进来呀，做144,000人，要不然白信了。哇，那些人敢不敢不去聚会啊？不敢。但是这个违背不违背因信称义的福音呢、啊？违背。但是白白得来的是不是他就不尊贵啊？非常尊贵。为什么？恰恰是因为这个福音太宝贵，只有基督能做成，所以我们要得着福音只能是白白得。你白白得着的不等于不尊贵啊，真的。你去看，其实普遍恩典里面也有这样的事情，有些人出海了，那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反正现在不知道怎么样，说福建那边有渔民出海了，结果在海里面捞了一个千年乌木，你们知道不？就是那种树是很宝贵的，结果在海里面捞上来很大一个，那个树他们如果其实要放其他国家就没什么好讲，因为这是人家捞上来的，那就那一棵树他就马上几个渔民全部都成千万富翁，因为那棵树卖出去就是几千万甚至上亿的，那当然国家就来了，中国政府就来了，准备奖他们4,000块钱就捞走啊，就是这些事情就来了。那我讲什么意思，他这个乌木是不是白白得来的？ 宝贵不宝贵啊，弟兄姊妹？他能不能说，哎，我白白得来的一伸手撒渔网捞上来了，不值钱？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因为它就是值钱。福音你是白白的得着的，你只要信你就有永生，但是福音你能不能说它不宝贵啊？宝贵。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讲天国比喻的时候说，天国像贵价的珠子，其实遇见他的人其实就得着，就是我们说信就得着，然后遇见他的人愿意变卖一切所有的把它买过来。为什么？还是欢欢喜喜的，因为太宝贵。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信了耶稣了，是不是就有永生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因为我发现福音太宝贵了，我不是觉得说我如果叛教，我如果不认耶稣，然后我将来会灭亡。有些人是这样吓唬人，所以他打死我也不能叛教，我因为我要不然我那样子灭在地狱里太惨了，我要信上天国。不，你讲了因信称义，人还能不能殉道啊？我们如果按照那个思路说，殉不了了，因为因信称义只要信就得救了。你就算装着说我不信，你也不会灭亡。那都我装着不信吧。哎，为什么因信称义的真理讲开以后，殉道士其实是差不多是历史上最多的？你们明白吗？你去看这个教会历史，殉道士宗教改革的时候殉教的人是特别多的，特别多信教徒死了。为什么？因为太宝贵了，太宝贵了，这个好，所以我才不为了你那一点好处，我说算了，假装不信，然后不逼迫我，反正我因信称义我上天国了。不，因为太好，我不做这个事儿。你想给我4000块钱把我这乌木拿走？不干，是不是啊？不干。我是神的儿女，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去晓得，我们就知道说，那么这里面讲的说天使都要来拜他，我们也是敬拜基督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尊荣。我再讲，天使的尊荣在于对基督的敬拜，基督的尊荣在于他享受受造物，一切受造物的敬拜。我们也是一样，你知道你的尊荣在哪里吗？你的尊荣不是过一个和其他人差不多的生活，或者比其他人稍微富裕一点生活。不，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尊荣就是我可以拜基督，我可以借着基督拜上帝。真的，一般人能不能敬拜上帝？有没有资格到上帝面前拜他？没有，只要没有基督的义，只要没有基督的血，没人能到上帝面前去。我们有没有啊？我们有了。我们怎么得着的？我们通过刻苦的修炼，每天祷告，早晨5点钟就起来，是不是通过这些得着的？不，怎么得着的？一信就得着，这么容易啊？是啊。得着以后会不会失去？不会失去，不会失去了，所以我该怎么样？我该敬拜上帝。我是这样敬拜上帝的，就像我们刚才讲，我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感恩，我赞美，我欢呼，我称颂，就是这样子的。我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基督徒不单是信主的人，我是因信而敬拜上帝的。只有我有资格，只有我们这些信了基督的人有资格这样的拜上帝。上帝接受你，有没有软弱，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不足？有。那我们今生都有软弱，都有不足，我们的敬拜要有最深的敬意，最大的敬畏，最深的感恩，最大的赞美。那我有不足，上帝接受不接受我对他的敬拜？接受不接受？接受。为什么？因为我披戴基督的衣，我身上的衣服是最漂亮的。披在哪里呢？不是披在我的肉体上面，披在我的心灵上面，就是耶稣基督的衣袍，最漂亮最好，有馨香之气，天父一闻见就高兴。就像我们看到，当这个我们看到以撒年纪老了，然后雅各冒充他哥哥来到他老父亲面前的时候，穿着他哥哥的衣服，然后以撒还有点担心，还有点怀疑，说摸着手吧，因为这个雅各和他妈妈很精嘛，对不对？在手上面放了一块皮毛，因为以扫一生出来就浑身长毛啊。他爸爸说，这摸着手吧是以扫的手，听声音吧是雅各的声音。这个他就有点怀疑了，对不对？所以他怀疑的时候，本来要祝福，还没开始祝福。什么时候开始祝福呢？就是当他俯身的时候，闻到雅各，因为雅各这个时候他妈妈很聪明啊，给他穿了他哥哥的衣服。他爸爸一闻，啊，闻到他衣服上面的馨香之气，然后就开口为他祝福。我们也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我们是有很多的不足，根本不像基督的地方。但是上帝一闻到我们身上基督衣袍的馨香之气，就给我们祝福，然后把最好的祝福，你看
我们看到以撒给他儿子祝福的时候，真的是把最好的祝福，天上的甘露，反正一切最美好的给他。我们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理当敬拜基督。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经文当中，你去看，就是从第七节这里面讲到说，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我们说第二点我们要讲的就是，你注意天使和基督的区别，就是天使是风和火的仆役，基督是永不改变的君王。就是我再讲一遍，我们第二点要说的就是，天使是风和火的仆役，基督是不改变的君王。就是你看到这里面论到天使的时候，神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里面就是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面说天使是侍奉上帝的，而基督是治理神国度的。而讲到天使的侍奉，他就如风如火一样。其实这里面也给我们很多很深的提醒。怎么提醒呢？就是你注意，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风和火是不一样的。风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风我们大家有没有看见？你能不能直接看见风？但是你能不能看见风做工的效果？可以。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风和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说，风是看不见的，但是确实有能力的。所以天使对上帝的服侍，天使对圣民的服侍，如同风和火一样。我们这些人，因为我们刚才讲了，我们领受的恩典其实比天使更多，我们的服侍也应该有风和火的样式。风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第一个就是说，风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看不见却有能力。我们基督徒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领受福音，你也可以做这样的服侍，就是润物细无声的服侍，就是看不见却有能力的服侍。真的，你有的时候你去关心一个人，你去默默的去关心一个人，不见得很显山露水，不见得你身上有什么职分，但是你的服侍可以有能力。在哪里？在福音里面。福音让你成为一个体恤人的。你注意，有的时候就是很简单做一些，但是他后面的背景，他后面的深刻的理解是很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在艰难之中，然后你从心里面能够理解他的艰难，你可能就给他递一个纸巾，或者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说几句鼓励的话，然后这个人就站起来。这就像风一样，是吧？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就是福音带来能力。我们说因为福音是特别体恤人，特别怜悯人。福音说，福音的开头就是基督道成肉身。保罗说，我向软弱的人就做软弱的人，我向在律法之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之下的人，虽然我不在律法之下。那么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像风一样，你不知道它从哪里吹来，但是它的能力就显出来了，是吧？甚至我前一段时间我看一个照片，这个打台风嘛，那有些人很瘦的，这个拿个伞吹的伞把这个人都带走了，然后那些人说这个风真大。其实就这样，你说风从哪里来不知道，能力大不大？能力很大，能力很大。我们也是这样，福音真的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另外一个我们讲到说看不见却有能力，其实在基督徒身上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其实是祷告。大家记不得我们以前发那个灵修短信，我们说祷告是全宇宙最大的力量。祷告的时候你不会，你一祷告夸夸夸六月飞雪，我们中国人就是，我说中国是一个求神迹的一个民族，就你祷告的时候不会六月飞雪，对吧？你祷告的时候甚至树叶子也不会掉下来，但是你祷告的时候很多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祷告是特别像风的。基督徒你不要小看你的祷告，你为弟兄姊妹祷告，你为教会祷告。一个教会我们以前也讲过，说司布真当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讲道这么有能力呢，司布真说我有一群不断为我祷告的会众在那里，他们不断的为我祷告，所以他讲道就有能力，就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也希望大家去知道说，你梁姐我知道了，你自私又来了。我不是自私又来了，我讲道是在这里大家一起去听的，你要为讲员去祷告，这是为你自己为众人为整个教会的益处。我们唯有把福音真理的光在讲台上面发出来，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归向基督，这个教会才有力量，这个教会存在的价值才得到彰显，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圣徒的代祷是最像风的。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真的我也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讲台讲道就有能力了，因为有人代祷，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这个弟兄那个姊妹他软弱，然后他后来刚强了，因为有人代祷。 甚至有的时候你是一个真正是一个祷告的勇士，你常常为人祷告的时候，你的祷告你就告诉他说，姊妹我为你祷告，弟兄我为你祷告，那么我相信上帝必成就，就是你这样的祷告，你这样的提醒都成为他的力量。真的是这样的，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然我不可能做到说每天每一个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因为我们教会100多人，我说这样祷告我做不到。但是我是经常为弟兄姊妹去祷告，我们沙龙弟兄也是经常为弟兄姊妹去祷告。我们希望包括有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是软弱艰难，然后教会改革，有些人个人转型、家庭转型、工作转型会遇到艰难，祷告，因为我知道神会把风吹起来。那而且实际的例证也是出来了嘛，我们有些不少弟兄姊妹就是原来还艰难，好像一筹莫展，哎，变了，是吧？工作上面有突破了，家庭关系有改变了。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见证，我上次跟大家说的那样子，一对夫妇来找我们之前，来找我之前，那个姊妹先来找我，那个时候是准备离婚，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几天的时间，没不到就一个星期多一点，然后后来她的丈夫跟她一起来找我了，我们一谈，她好像她丈夫好像恍然大悟一样，说：“哎呀，这几年真的都浪费了，是吧？是好好，我要踏踏实实工作。”这个家庭，我跟那个姊妹讲的时候，我说：“离婚是最后一个不得已的选择，我们朝着好的方向去努力。”虽然我们朝着最好的方向努力，虽然不一定达到，没想到上帝成就的就是最好的，就是这样子的。你说梁弟兄你口才好吗？没什么口才，因为就是跟他们讲一讲，然后人心就转过来了。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沟笼里的水随意流转。风是看不见它从哪里出来，但风是有能力的。另外一个，我们说风它其实有一个作用，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聚会，现在都是习惯用空调的，其实因为现在气候变暖不太好，其实更好的方式不是空调，而是开着窗户风吹进来，对不对？风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在于风能够改变沉闷的气氛，同意吧弟兄姊妹？你要做一个像风一样的基督徒。好，我记得好像有一些笑话，说什么什么风一样的什么歌，我忘记了。反正说那讲的那些，我说基督徒你要做风一样的基督徒，什么意思？你要能够打破沉默，你要能够打破沉闷，求主让你做这样的人。其实有的时候就这样，像我们教会，比如我不是专门要夸某个弟兄姊妹，就是我稍微提提名字吧。像我们夏薇姊妹，虽然去年受洗了嘛，然后这个是加入教会不久的姊妹，里面有一种，你有没有发现那种很活泼那个劲头在里面，是不是？突然发一个唱歌赞美上帝的就发进来了，大家其实那个沉闷的气氛就打开了，就像风一样，像一缕清风一样，你明白吧？所以斯布珍牧师有一次讲到的时候，他讲他们教会，因为他们跟我们条件不一样，他们建了个大教堂。这个建了大教堂以后，施工的人有一个缺陷在哪里呢？这个教堂建得很大，但是窗户都封得很严。他说：“哎，然后有。”这个有一位不知名的人士啊，用他的拐杖把这些窗户都打碎了。我认为他做了一件好事，其实是他自己做的，你知道吗？他把，因为那些窗户是彩色窗户，看起来很漂亮，但是把整个教堂憋得很闷。他把那窗户一打烂，然后大家坐在里面很舒服。他说本来因为听到的时候，因为有这些属灵征战，有这些艰难的时候，人就容易昏昏欲睡，你再把所有的窗户都给我关上，你好家伙，你不是让人睡觉吗？所以我把窗户给它打烂了，让风给吹进来。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弟兄姊妹，你要做风一样的基督徒，你要把那种沉闷给它吹开。比如说我在讲我们现在做的微信，我们那个这福音本是神大能，因为这是很奇妙的，我们其实粉丝比起那些，你一看就知道我们的粉丝是很少的，我们才几千，人家阅读量都几千，阅读量几千的那些粉丝至少是几万十万以上都有了，我们其实很少，但是给我们开通了原创功能，给我们开通了赞赏功能，还给我们开通了评论功能。所以我就在微信群里面，我鼓励大家，我说你可以去写评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你说我们发了一个，你在后面哪怕只是评论几句，好，这个怎么样子的，感谢主之类的，这个就是鼓动大家嘛，你明白不？是不是就是这样？这就是一股风吹进来，然后大家谦卑吧，都闷声不吭就闷下去了，你知道吗？跟一锅蒸馒头一样，给它蒸到里面去了，闷到里面去了，是不是？不是的，去讲，让更多的人得造就，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包括像我们今天下午我们要做酒，我们以前做酒是很律法，你知道吧？普通弟兄姊妹谁可以参与啊？这他长老执事这些经过精挑细选的，是吧？跟挑葡萄也是精挑细选的，做葡萄也是精挑细选的。其实这都律法了。我们说不，我们希望借着这个活动把大家都带起来。你是我们，你是基督徒，你愿意参与，你就可以参与做酒。然后这个酒不是一做明天就能喝，明年我们就能喝。我们现在喝的是我们以前做的，然后我们可能一年之后就能喝。你不是说我们以前是说，世上那些葡萄酒不能用啊，哈，咱自己做，这都是胜俗二分导致的恶果。我们不是，世上的那些葡萄酒也可以用，但我们为什么还要做？是希望借着这些能够激励大家。你注意，点火也是这样，对吧？一堆火要点起来，你是不是拿一上来就拿一个大粗木头在那儿烧啊烧啊，打点着的？不是，你一开始拿的小柴火，对不对？拿着几张报纸往那一塞，点点点，然后越烧越旺，越烧越旺，就是这样子。风，它就能够把尘闷给吹掉。你要做一个像风一样的基督徒，你其实很多时候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扶持一个人。真的，我们有的时候就，不行，灵力不行啊。好，等长老去吧。等说不，你就风小风很舒服的，你别老是想刮台风才到你，是不是？我还没能力刮台风，干嘛？刮台风一般不太好，对不对？我父母原来他们在湛江刮台风真的不太好。那个时候我们家试过把那个窗户没关好，把窗户都吹烂了。那你其实。对我们来说比较宜人的从来不是台风，是什么？小风。所以你真的知道说我要做一个风样的基督徒，不是我要做一股大风啊，暴风啊，八级七级十三级，不是，你做一股小风，清新的风吹进去，吹到人心里。有的时候就是鼓励姊妹弟兄加油，是不是啊？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子的。真的，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真的很软弱。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其实明明有能力，自己没自信。我们结果这是不约而同的，我们有几个弟兄耶，我看好你，我觉得你可厉害啊。真的吗？真的啊。这个不单长老这样说，弟兄姊妹也这样说，耶，看来我真的可以哦。这就是小风吹起来了吗？就是这样子的吗？你明白吗？好，你一定要吹大风。这次憋了一肚子风啊，也跟他说一通话，然后把他吹起来，让他很难的，是不是啊？而是常常的彼此温柔的关怀，彼此像风一样把沉闷吹掉。当然我不是说让大家变成乱成一团，我们也很难乱成一团，因为我们原来捆绑的比较多，所以大家很难乱成一团。我见过乱成一团的，那乱成一团，就我以前讲，我看到有些群人家也把我拉进去，早晨七点到八点已经500多条了，就是那微信群里面已经聊天聊了500多条，你看都看不起。我们一个月也不到500条，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所以多彼此的去鼓励，这是风。那我们说其次，我们说你看到这里面讲到说这些使者如同火一样，火其实在这方面它最重要跟风不一样的地方，火带着温度，是吧？火跟风在这方面不一样，风能够降温，同意吧？对不对？当然也有火借风势，风借火势，那个风是把氧气吹进来，风本身是不会增加温度的。火就有一个好处，火是能够带来热情。所以在斯布珍牧师他的讲道里面，包括一些神学家、一些传道人，我自己也很认同。他说什么呢？他说其实有很多讲道，他的关键点不在于里面的知识点，当然不是说里面不要有知识，而是说他这一场讲道给你带来心里面的那种氛围、那种影响、那种印象，这个是最关键的。所以最怕的就是冷冰冰、知识全面的讲道，就是讲起来一二三四五，二二三四五，三二三四五，然后七二三四，然后今天总共讲了18点，然后里面没热情。最怕的是这种。那你要有热情，说像火一样的服侍的时候，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常常说一个火热的基督徒他给人带来的影响和一个冰冷的基督徒根本没法比的，真的没法比的。好的传道人就一定像火一样，好的基督徒要像火一样，我一种热情。我不是说那你说梁那种，这我没法，我是生性内向，有些人生性外向，有没有这样？对，有生性内向，有生性外向。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希望说，你虽然你生性内向，但是你依然可以做火。怎么依然做火呢？就是你要知道，因为福音它本身就是火，它里面就是有能力的。 你对上帝，像我们刚才讲的敬拜，我对上帝有一种火热的热情，我要赞美他，我要歌颂他，我要把我的能力奉献给他，我想方设法，就是这样子的，是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比如说福音本身的大能不是你们做的，是我们一脚一步几年时间慢慢做的，但现在他评论功能开通了，你可以在里面评论呢，你就可以，你原来喊一嗓子只能我们教会的人听见，对不对？那你在那里喊一嗓子几千人能看见啊，就是这样子的。那你为什么不可以去做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火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火热的基督徒，火热的真理福音就是这样的。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其实你要看他有一种火热，不单施洗约翰有一种火热，以利亚有一种火热，主耶稣基督有一种火热。你有没有注意有一次就是这样，你看那个百夫长，百夫长说我的仆人病了，主耶稣马上说什么呢？走，我们去看他去，是吧？百夫长赶紧说不用不用，你不用，你我知道权柄意味着什么，我一说就好，你也是，你一说就好。主耶稣说，哎呀，没见过人这么大信心的，所以好吧，让他好了。主耶稣真的是火热的不得了的一个人，像一团火一样，走到哪里就是说，有些人就比如说我是从小比较这个体温可能稍微偏高一点，然后跟倩文姊妹在一起，一摸握手就觉得你手心是热的，有些人手心是凉的，摸着也舒服啊，手心是热的是另外一种舒服，你明白吗？就你要做一个火热的基督徒，福音是最宝贵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像火一样？就是你注意，一，我们刚才讲了，我要敬拜上帝，我把最大的尊荣给他。你真的明白福音的时候，你就有一种里面有一种热切，我就是想方设法要把最大的尊荣给他，因为这么宝贵的福音我白白得着了。这位上帝这么爱我，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么爱我，耶稣基督为我死，我一点都不被他这样爱我，他就是这样永远要爱我，所以我里面有一种闭塞的火，要好像从骨头里面烧起来一样，我一定要尊荣他，一定要赞美他。另外一个就是我对灵魂有一种热，你明白吗？我们一直跟大家提醒，我们现在这个周四晚上我们讲到世界观了，我们跟大家一直提醒你注意，有一些事情只有在今生在这个世界里面才能做的，比如说传福音，你将来在天堂上谁用你讲福音呢？个个都懂福音，对不对？将来在天堂上我们还需要拯救灵魂吗？不需要啊，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天津这边咣一爆炸，你看网上那些照片吓死人了，很多人肯定是一转眼就没了，化学品爆炸根本不是那个概念，你要搞清楚。化学品爆炸的时候，你看到有些楼，整栋楼玻璃窗户全部都不见了，楼里面的人估计都死光光，不得了了。那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讲这些不是吓唬大家，而是让大家去思考，这些人真的有些人一转眼就过去了。就我们写那篇文章，我说你看到有些人真的就像朝露一样，早晨的露水看得很漂亮，对不对？但是你稍微扭扭头，发现那滴露水不见了。我不是说大家都跑天津去，你跑天津不合适，你是生在郑州的，你是在郑州生活，你得注意你身边有一些人一转眼就不见了。所以我里面有一种火热，我想方设法我怎么把福音传给他。你真正明白一个灵魂是这么宝贵的时候，你说我传福音给他，他会拒绝我，我很尴尬，尴尬算得了什么呢？弟兄姊妹，比起一个人的永生来讲，尴尬算得了什么呢？何况我只有今生能够传福音，这个人真的可能今天在我眼前，明天就不见了，不是说他一定死了，他可能明天他就不在我这个社区生活了，我又没他的电话，我联系不上他了。我当然不是变成我不是说让大家变成那种慌里慌张的到处去敲门，当当当，我跟你传福音，人家把你当疯子，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说，你真的是里面要有一种热切，一种火热，我怎么想方设法把福音传出去。另外一个，你得知道你的时间是有限的呀，是吧？你说我现在还年轻啊，梁弟兄，那谁知道主啥时候来呢？谁知道主什么时候把你接走呢？又一又两，别咒诅我！什么叫咒诅你啊？去主那儿好不好啊，弟兄姊妹？真的好，我们不知道，真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时间是如何的。当你知道这些的时候，你里面有一种我说的一种火热，你一种急切，我要让这些灵魂得到福音的好处。你传过福音了，他不信。那这个交给主，我就平静安稳了，安稳吧。而且我们以前讲过说，你求祝福，这个人不接受你的祝福，至终他灭亡了，你求的祝福归给谁呀？归给你自己吗？所以你干嘛不传福音，干嘛不祝福人呢？对不对？祝福人是包赚不赔的生意啊，绝对不会赔啊，干嘛不做这样的事情呢？ 是不是？所以我想方设法我传福音，就是我刚才讲的，真的我们在这方面要真的要像火一样，要像圣经里面讲的说，圣经说讲到这个耶利米的时候说，他的额头印过以色列人的额头，他的脸印过以色列人的脸。圣经上面讲说我们要有聋的耳瞎的眼，就说明明我们要耳清目明的，怎么又叫我们聋的耳瞎的眼呢？就是有些事情你要当作没看见，传福音给别人，别人讥诮你，你好像没看见一样，继续，是吧？你得有这个镜头，你明白吗？别人讥诮你，还说这个人、信了耶稣癫狂了，你好像没听见一样，继续癫狂。我要传福音，我要让人知道耶稣。你现在讲了他没接受，等不等他永远不接受啊？等不等他永远不接受？不等于，真的。有些人我不知道他结局最后确实去了哪里，但是我传过福音了，我就安稳了。我以前我也跟弟兄姊妹讲过，像我父亲今年四月份去世了，那他去世的很突然，我们谁也想不到啊。但是那你爸爸去哪里了？我说我不敢说，因为他没有明确的去表示说他信耶稣。但是有一样我们知道，因为倩文姊妹我们以前跟他讲过福音，我说我相信圣灵若怜悯他的时候，他能想起我们以前跟他讲的福音，就是这样。因为你哪里想得到？但是如果我们一次都没讲福音，我们这个时候就懊悔得不得了，是不是？你明白吗？明白吗？所以不要怕，你要有一种火热，对灵魂有一种火热。所以保罗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让我们去明白。他怎么比喻呢？就是在罗马书第六章，他说你们原来怎么将你们的肢体献给不法不义做器具，做不义的奴仆，你们现在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就是你对比世上不信的人，不信的人其实有好多人火热的不得了，你有没有发现？哇，他这为了赚钱，这是废寝忘食，有没有注意到？有些人是吧？有些人为了他的事业，不一定是为了赚钱，有些人为了他的事业绞尽脑汁。你要看这种人，你对福音、你对灵魂的热情要像这样子一样。我想方设法，我是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一生你要做很多事情，同意吧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这一生最大最大的使命一定是福音使命，其他的使命都是辅助性的。当然我不是变成说，我们以前跟大家讲了，人人皆祭司，不是人人皆牧师。什么意思？你不要变成说，对，我最大的使命就是传福音，所以我也没心工作，我也没心照看孩子，我也没心吃饭了，那你把自己饿死了。不是这样子的，你这些该做的都要做，但是我心里清楚得很，我既然信了耶稣，我把工作做好，我想方设法我把福音要传出去，我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我要把人带到一个传讲福音，比如我们教会我们是传讲福音的，我要想方把人带过来让他听福音。你明白吗？你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里面那种火热，我知道说这，因为你越明白福音的尊贵，越明白天国的宝贵，越知道天国的真实，你里面就有这种火一样的这种热情，说我要像火，我要去点着。包括在基督徒中间，我们刚才也讲，在基督徒中间，在教会当中，我也要做火。我们以前发过那个灵修短信，有些人像一个大木头，你知道大木头和小柴火区别在哪里？小柴火容易点着，对吧？我觉得我就是个小柴火，我是小柴火，可不可以？可以啊，我用小柴火，我就把我这点火点着，慢慢把大木头点着。大木头和小柴火不一样的地方，大木头一旦烧着，一直烧，是吧？好长时间灭不了，对不对？小柴火它烧着了，很快就没了，但是它能把大木头点着。我要做这样的人，我要用我的热情，我的热情点，没点着，没点着，没点着，我也就还得努力。我就是这样子，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你去看吧，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热心，在福音里面的热心是大不一样。我再讲一点，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就是你去看，比如说施洗约翰，我们很多人误会了施洗约翰，特别是喜欢搞民运的一些基督徒误会了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有没有责备希律？有没有责备希律？他责备希律是不是责备希律？你贪污腐败，你这个政治，你搞，你没搞民主，你没搞这些，他是不是这样责备希律的？不，他责备希律的就是跟他的信仰跟道德有关系。他说你娶你把你兄弟的媳妇儿给娶过来了，这个是乱伦，这个不对。他没有论到政治任何问题，所以很多今天的那些搞政治的基督徒拿施洗约翰做挡箭牌是不对的，你明白吗？包括主基督是不是万王之王，弟兄姊妹，他是万王之王，是不是万有都在他手下？但是你注意，在他那个时代，他有没有批评罗马的时政啊？ 因为批评罗马帝国的实政啊，说他们帝王有什么问题，臣宰有什么问题，他不讲这些。为什么？因为他的热心要放在那个合适的位置上面，我要为福音发热心，就是这样子的。你去看今天很多那些基督徒，其实我说是懦夫，跑到教会里面把用教会来保护自己，然后搞他的这些东西。我说你不必，你的热心不应该在那里，你的热心应该是在福音上面。你发现那些人对福音没热心，真的。我们发福音性的东西，昨天我发那篇文章，还有一个对这些政治很感兴趣的一个弟兄，我发在我的 QQ 空间里面，还要跟我辩论一大通。他说难道我们要跟那些贪官污吏要跟他们同喜吗？我说弟兄，我文章里面哪个地方让你跟贪官污吏同喜了？我就是让你跟那些受灾的人同哭，我就是讲福音，讲灵魂的宝贵。你对这些不感兴趣，你还来责备我？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今天所谓那些追求公益的基督徒，他对福音没兴趣，他追求的是社会公益，他追求的甚至更狭隘，连社会公益都不是，是政治公益。这不是我们该努力的方向。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有一种热情，你要有一种火热是为福音发的。我不是说你如果一个基督徒你是搞政治的，你是做官的，你当然应该管这些东西。你如果是做律师的，你是做记者的，你要在你的职位上面，这叫做人人皆祭司，发挥你的功用，对吧？但是你不要搞错了，特别是我是做牧师的，你如果是做牧师的，你该知道你的本分是什么，你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里面有一团火要发出来。而回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这个火从哪里来，这个风从哪里来呢？就是第八节第九节那里面讲的，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要做风，你发现你吹不动了，你发现你自己也沉闷了，这个时候你要去找谁？你要去找耶稣。就是这里面基督是永不改变的，天使如同风如同火，不是基督的永不改变不叫做死板，而是他的热情，他的能力，他的恩典，他的真理，他的光都不会衰弱，但天使会，我们会。阿们吧弟兄姊妹。我想做火的时候，我发现我心开始冷了，怎么办呢？基督啊，你的国权是永远正直，你是不改变的，所以我来找你，求你让我火热。我知道弟兄姊妹现在需要有一股清新的风吹进来，但是我就吹不动了，怎么办？主啊，我向你去祷告，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我求主你也给我一个公义的心，我要把这种圣徒的圣洁公义的追求，这种风这种火带进来。而且这里面讲到说，主耶稣基督是神，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我要做风，我要做火，我不是做那种烧灭人的火，我不是做那种撕裂人的风，我是做那种祝福人的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需要有喜乐。阿们吧弟兄姊妹。这种喜乐从哪里来？从基督那里来。因为上帝用喜乐油膏他，胜过膏他的同伴，就是基督那里有充足的喜乐，满足的喜乐。我呼求主，我求主让我做这样的风，你别做刀子风。我以前在这个内蒙住过，我知道什么叫刀子风。在内蒙那个春天的时候，春冬季的时候风很厉害，其实温度不见得有多，温度你看温度也是-20度，跟其他地方差不多，跟东北差不多，但是跟东北的-20度不一样，因为我们那个叫塞外，那风吹的你像刀子割一样，那个不得了，那个是很痛苦，所以我们包得严严实实的，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做这种风的，我做火我也不是做邪火的，你知道吗？我做火不是到了那儿让人燥热难安，不行，你太火热了，我得走，我不是这样子的。我要做喜乐的风，喜乐的火，我是祝福的风，祝福的火。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啊，为什么我做不了这样的风，为什么我做不了这样的火？其实不是那些律法主义那些讲的，因为你不敬虔了啊，因为你不功课己身了啊，因为你不祷告了，不是这些。你不能做这种风，是因为对福音的认识不够，这是今天基督徒一个大问题，真的。你小心，你不要让那些东西，律法的那些东西，宗教那些东西，把你的火给浇灭了。我之前还看到一篇文章，说什么100多年前开启的新布道运动的这个缺陷什么之类的。我对这种文章我是非常不屑一顾。为什么？因为有很多这些布道运动，我要传福音，布道运动里面因为是人做的，一定有缺陷。你去挑刺儿是很容易的，你能不能像人家那么火热？ 你能不能像布迪像穆迪他们那么火热？你能不能像施洗约翰那么火热？能不能像以利亚那么火热？你挑以利亚的刺儿很容易啊，耶洗别一下把他吓倒了。你怎么不站在加密山上面像以利亚一样把人把450个巴黎的先知都打倒呢？你怎么看不到这些呢？你明白吗？这种文章其实都是泼冷水的，这种文章是让人更沉闷的。我反对，我不喜欢这种文章，你明白吗？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去总结反思，是要总结反思，但是福音的火，对灵魂关爱的火，这种清新的风，这才是主流。人总是有问题的，你要去看。而所有这一切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这里来。他被喜乐油膏抹，他恨恶罪恶，他喜爱公义，上帝是他的神，他的国权是永永远远正直。我对福音认识越清楚，我对福音领受越多，我就越有一种火热。我们就是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缺乏这种火热，其实不在别的，在于原来福音不够。律法的东西、规条的东西很多，所以外在看来很整齐，敬拜也很整齐，咔咔咔，但是其实程序化的，是不是没有那种灵动火热？你要有那种灵动火热，那我们要改革肯定有一个过程。就像我们说拐弯，你车就有点歪嘛，人就有点斜嘛，人数就会有一些人减少了，有些人不来了，提意见了，怎么样子的等等之类。我不是说提意见我都不高兴，我觉得好，有些弟兄姊妹敢提意见我非常高兴，因为以前根本不敢提，是吧？长老你敢跟长老提意见，你敢批评讲台，你找死啊，是不是？你这个不敬虔，没有，你可以你提吧。但是我是提醒大家，我们在这方面来讲呢，福音，对福音的火热，对基督的火热，对灵魂的火热，像火一样，像风一样，我要敬拜我的主，我要赞美他，我要把荣耀归给他。求主就是这样的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配得我们一切的尊荣、一切的敬拜、最深的敬畏的主，因为你是至高的主，你又是救我们的上帝，你是我们阿爸父。我们越亲近你，也越敬畏你。我们也特别求主你带领引导你的百姓，引导你的子民，让我们真的是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火热起来，我们如同风一样吹到每个人的心里面。你也让我们真正把福音的风吹起来，把福音的火动起来。主，其中你也特别引导我们，让我们动起来的时候，我们不是邪火，我们也不是烈风，我们乃是喜乐的风，乃是祝福的风，乃是真理的风。求主你在你百姓当中显出你的荣耀，显出你的恩典，显出你的得胜。愿主你在我们身上不断地彰显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